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82回。妖兽书目的绿光闪烁不定，缓缓飞落到了低空，然后在附近的密林上面盘旋了起来，一副还想将韩立找出来的样子。在下边密林中的一棵大树后边，韩立正郑重地望着天上盘旋的巨大螳螂，目光中透露了一些紧张的神色。此时的他身上披了一件斗篷式的轻纱，让韩立周身的各种气息全都隔绝的是一干二净。这件隐灵纱就是韩立在白蜘蛛一战的时候从轩月那里得到的战利品，当初其还用此物想阴寒了一下，结果呢反而因此送了性命。此纱不但可以隔绝灵气的波动，就连人身的体味气息都能同样的遮蔽得一干二净。如今呢，韩立无奈之下使用了这个法器，就是希望这个妖兽智慧不太高，在寻觅一小会儿不见之后就会自行离去，否则他下场可就不妙喽。不过为了防止万一，韩立啊还是一直手上靠着那枚固化的血灵钻。这东西虽然速度惊人，杀伤力极大，但见过巨螳螂的惊人速度之后，韩立实在没有信心用此物击杀这妖兽，因此只是拿出来以防万一而已。韩立屏住呼吸的注视之下，巨螳螂在方圆数里内飞了后，突然直直的向韩立的藏身之处急速射来。韩立的面容一下子变得铁青啊，他一脸寒意的紧握住手里面的血灵钻，并开始注入了灵力，顿时此物微微发烫起来。面无表情的看着马上飞下来的妖兽，韩立已决定等对方离自己距离比较近的时候才放出法器，只有这样做，击伤或者直接打死对方的把握才更大声一些。当然这样做的后果危险肯定会成倍的增加，但如今的韩立已经顾不得了。50掌40掌30掌，韩立的心砰砰的跳得厉害，不由得深呼吸一下，就要一抖手将那血灵钻祭出。但是令韩立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现了，那螳螂妖兽在距离韩立头顶20丈远的距离的时候，忽然一个盘旋竟改变了方向，斜插向了离韩立不远的另一处地方，结果在一两声凄惨的兽吼声后，那巨螳螂竟然用前肢夹着一只巨大的山猪从林中再次飞起，向来时之路毫不犹豫地飞走了。在看到妖兽的身影从视线中渐渐消失了，韩立才长出了一口气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刚才的情形，若不是他抱着近距离才发起攻击的打算，恐怕就和那野猪一样成了那妖兽的腹中餐了。此次他安然无恙，真是侥幸无比啊。韩立暗暗庆幸不已，头一次觉得自己的运气还真是不坏。稍微定了一下心神，韩立就想起了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，那个占据驱魂躯体的玉林宗修士，不由得是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啊。很明显啊，什么信件在山洞里边啊，那纯粹是对方设下的一个圈套，任凭自己百般小心，还是不敌对方的老奸巨猾呀，被他给结结实实的陷害了一把，差点把小命丢掉。好，很好，现在我没死就有你的好瞧了。首次这般恼怒的韩立一边坐着休息，一边狠狠地想到。在他心目中，那位驱魂一连贴了自己3张定神符，绝不可能凭其修为挣脱开的，只要自己一回去，自然就轻易的取了对方的小命。 一感觉自己体力和法力都恢复了过来，韩立当即飞身御气，同样向原来的方向飞回去。只不过这次呀，他不敢大摇大摆的在高空中飞了，而是十分谨慎的在地面十来丈高的低空飞行，生怕再引起那只妖兽的注意。在飞回的路上，韩立被冰冷的夜风一吹，倒将那熊熊怒火熄灭了大半，顿时脑子清醒了不少，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和驱魂前后接触的过程。略一琢磨，这位御灵宗修士的前言后语和那螳螂妖兽的可怕，韩立对其原来的筑基期修士身份怀疑了起来。在这家园城不过百余里的地方，出现这么厉害的虫类妖兽，当然不可能是野生的。再一想到他御灵宗修士的身份，那这巨螳螂十有八九是他驯养的灵兽啊。这么可怕的灵兽，韩立实在难以想象会是筑基期修士能够驯养出来的。按照他的想法，这头螳螂妖兽绝对一只就可以对付三四名筑基后期的修士，实在是厉害的离谱变态啊。难道这个驱魂原先的身份并不仅仅是筑基期修士，而是结丹期的？他不由得这么猜想了。韩立被自己的猜想可是吓了一跳啊，眼瞅着接近了原来的小山头，却不由得停止了前进，漂浮在低空中沉思了起来。一名结丹期的修士怎么会落了个躯体毁坏、元神出窍的凄惨下场呢？要知道碰到同为结丹的修士，就是打不过想脱身还是应该能够做到的吧。除非碰上了越国的元婴期老怪物们。但是七大派的元婴期修士早就不过问世事了，好像还有两三个人不在越国的样子，甚至这次魔道和七大派的几次交锋，韩立也没有听说过双方有元婴级别的修士出手啊。这让他很难想象这些人动起手来又会是怎样的山崩地裂、翻江倒海。不过韩立对这些修士坐看低阶修士争斗，自己呢却冷眼旁观的做法有一些实在瞧不上，不知道双方的这种级别修士到底在玩什么鬼花样。难道真的这么巧，这位可能是结丹期的家伙碰上了其中的一位老怪物？若是侵占了驱魂躯体的家伙真是结丹期修士，那他能知道这么多魔道入侵的机密知识，并且还拥有像螳螂妖兽这么强大的灵兽，就完全说得通了。韩立思量了一下，不得不承认呐，驱魂是结丹期修士的可能竟然高达六七成，这让他不由得冷汗直冒，露出了古怪的神色，既有些害怕，还有一丝的兴奋。对方这不会是在扮猪吃老虎吧？故意装成修为如此低下的样子，一直在戏耍他。韩立拼命的在想，这种最糟糕的情形似乎到底有多高呢？不对，对方绝不是在故意示弱。韩立又暗自琢磨了一会儿，终于心里有了肯定的判断。别的不说啊，对方的确是在几年前才侵占的驱魂身体，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。那么如此一来，他一身深不可测的修为自然像他前边所说的那样付之东流了。即使因为他的元神犹在，重修起来没有瓶颈限制，如今的修为的确是其应有的表现。而且韩立还一眼就看出来了，对方也控制不了那螳螂妖兽了，否则像这样厉害的保镖，他怎么会不让其贴身跟随着呢？要知道现在的他可是最软弱的时候，最欠缺的就是强有力的保护，所以无奈之下才将自己骗去那山洞中， 想失控的巨螳螂杀死自己。韩立心思机灵至极啊，只是前后整个略一细想，就明白了真相的七八成，顿时心里胆气又壮了不少。这倒不是韩立想乘人之危捡什么便宜，而是自知和这位玉灵宗的修士已经结下了大仇，如果对方一逃出他的手心，那等以后恢复了结丹期的实力，肯定会将他碎尸万段的。因此他绝不能让这位活着离开这里。想明白利害关系的韩立不再犹豫地催动脚下的法器，直向那个小山头飞去。转眼间就到了山顶的韩立一眼啊，就瞅见了老老实实待在原地的屈魂，身上的几张符箓还安然存放着。顿时韩立大喜，放心地离对方十几丈远的地方降落了下来，同时双手各扣住了一件法器。
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，网址 5tps.com。
一看到韩立从天而降，屈魂脸上露出了震惊的神色，似乎他根本就没有想到韩立还能生还，于是勉强笑了一下，嘴唇一动要说一些什么，但是韩立上前几步就毫不客气的一抬手，两道无光啊怪笑着就直袭了过去。既然打算斩尽杀绝了，韩立可不喜欢和快要死的人费什么嘴皮子。见乌龙毒气势汹汹的激射而出，屈魂的脸色大变呀。当韩立认为对方要被撕裂的粉碎的时候，屈魂竟然身子一晃，向外侧一跃数丈的躲开了。
你干什么？难道忘了你所发的毒誓吗？
这位玉灵宗修士气急败坏地说道。显然他没料到一见韩立就遭到如此凶狠的袭击啊。韩立对屈魂的这话就和没听见一样，只是死死地盯着对方身上的三张定神符，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符没有摘下，对方怎么可以行动的呀？不过现在可不是询问和纠缠之时，因此韩立冷哼了一声，根本二话不说，用手一指乌龙铎呀，顿时法器胀大了数倍，化为了两道粗粗的乌光，一闪即逝地扑向了对方。他已经下定了决心，即使牺牲了屈魂这具行尸，也要将这位结丹期修士的元神消灭的是一丝不剩。屈魂似乎看出了韩立不死不休的心思，眼瞅着乌龙铎狠狠地冲其压了下来，情急之下呀，猛地一张嘴，一道绿光脱口而出，竟硬生生地挡住了乌龙铎的全力一击。
这是
见到对方竟然挡住了自己全力一击，韩立大出意外，不禁凝神向那绿光望去。只见一把寸许长的小剑，绿莹莹的，上面是流光闪烁。
法宝！
韩立神色微变的脱口而出。对方仅凭炼气期五六层的修为，就能用此物接下自己的乌龙铎，不是法宝又是什么呢？这一下子可让韩立又惊又喜啊！惊的是对方还有法宝护身，收拾起来要麻烦一点，喜的是若灭了对方，自己可就平白的得了一件法宝啊。现在他总算肯定了对方以前的确是结丹期修士。想到这儿，韩立一边指挥着乌龙铎继续猛攻，一只手呢则一翻转引魂钟出现在手中。之所以一开始没用这个东西，只是觉得对方已经被定神符制住，没这个必要而已，但现在看来还是要用此本命法器重新制住对方才行啊。一见韩立拿出了引魂钟，屈魂眼中闪过了惊慌之色，但马上脸上浮现出狠厉的神色，竟猛地一击自己的小腹，再张嘴，一颗翠绿色的丹丸喷出，此物一现身呢，就发出了绿蒙蒙的柔光，将他整个身子全罩在其内。这个时候啊，韩立手里的引魂钟已当当的接连敲响了起来。韩立让对方骨软筋麻，再也无法反击分毫。
一连串的钟声响过之后，那驱魂安然无恙地站立着，哪有丝毫受影响的样子呀。看到这一幕啊，韩立的神情郑重了起来。很明显呢，那个绿色丹丸发出的光芒护住了对方，使得自己的引魂钟失效了。想到这里，天佑敲了两下钟声之后，仍然是丝毫效果没有的样子。韩立就阴着脸将小钟收起，但随后双手一挥，白光一片地放出了十来个傀儡出来。这些是韩立最后剩余的二级傀儡了，若是再毁了，他也只剩下那些作用不大的自制傀儡了。因此韩立不打算再和对方拖拖拉拉，众傀儡刚一现身，就在他的操纵下，光柱和光矢就声势浩荡地攻了过去。见到这般惊人的攻击，驱魂露出了惊怒交加的神色，急忙飞快地往那绿丸上扔了数个法诀，让其滴溜溜地旋转了起来，散发着绿光大盛啊。马上各种光芒瞬间交织在了一起，爆发出了耀眼的光团。随后驱魂被这波攻击震得一连退了数丈远去，但竟然真的接下了这轮攻击，让韩立心里头是骇然至极呀。一个练气期五六层的修仙者啊，怎能接下筑基中期修士的全力攻击，这也太逆天了吧。不过再一想啊，人家原先那可是结丹期的修士，有一两手杀招似乎也不是多奇怪的事情。韩立暗自矛盾地思量着，这个时候的驱魂竟凭借两个后手挡下了韩立的攻击，心里大松了一口气，同时脑筋急转，心里开始酝酿一些合适的言语，想用此来打动韩立，让他停止这种疯狂的攻击。要知道凭着这点可怜的法力实在是消耗不起呀。可是还没等他想好言语，对面的韩立却在踌躇了一下之后呢，往储物袋中一摸，接着忽然一抬手，一道刺目的红光一闪即逝的从他手上发出。驱魂一惊啊，还没等他想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，眼前漂浮的绿丸就爆裂开来，接着元神深处传来了一股撕心裂肺的剧痛，让他不由得大叫一声，翻身倒在地上，四肢不停地抽搐起来。原本照在驱魂身上的绿光在丹丸爆裂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没有丝毫阻碍的光柱和光矢顿时一窝蜂地将驱魂淹没在其中。而那把绿色小剑没了主人的操纵后，威力呢也马上大减，被韩立的乌龙镯硬生生地压在下风，一副随时不知的样子。看到这一切的韩立喜出望外，没想到他的冒险一击竟然这样有效。他之所以没用血灵钻直接攻击驱魂的心脏或者头颅等部位，是完全没把握有一半是僵尸特性的驱魂身体，这些地方还能算是要害吗？恐怕顶多只是重伤而无法击杀对方吧，因此还不如用血灵钻攻击对方最棘手的那个绿丸呢。可是他万万没想到，绿色丹丸被一击破裂掉之后，对方自身同样出了大问题，落了个如此下场。看来绿丹和对方的元神大有联系啊，难怪当初喷出此物御敌的时候，对方会露出那般的神色，不会是对方结丹时凝练的金丹吧？韩立有些不怀好意的暗猜道。这个时候呢，傀儡门的攻击在韩立把手一挥之后停了下来，然后他向对面细望去，光芒一消失后，他清楚地看到了一具黑乎乎的尸体躺在地上，竟然没在攻击中化为灰烬，这还真出乎了韩立的意料。难道是因为这驱魂的僵尸身体和普通人不同吗？韩立看了那具尸体，沉吟了一下之后，并没有马上过去，而是单手往空中一划，五六颗拳头大小的火球浮现在空中，然后韩立轻吐一个去字，顿时 这些火球如同弩箭一样的射向那具尸体。噗噗几声之后，在行列的冷眼注视之下，那具焦糊的躯体熊熊地燃烧了起来。就在大火刚起的刹那间，一团鸡蛋大小的碧绿光团突然从熊熊的烈火中窜了出来，并飞一般的向一侧亡命逃去。见到这儿，韩立脸上一寒，身子一闪之后，人就出现在光团的身后，然后单手闪电般的向前一抓，同时手上冒出了耀眼的白光，顿时那团绿光发生了一声惨叫，就被韩立府上灵气的五指捏得粉碎。随后啊，韩立身子一晃，回到了驱魂的身边，用衣袖轻轻一甩，驱魂身上的火焰消失的是无影无踪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83回。
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，网址 5tts.com。